六，心梗就医，分秒必争。郑之刚。六月十四日早晨不到八点，我刚走进办公室，一位病人家属随后就冲了进来。他说：“你快去看看我的老头吧，他住进 CCU 了。”我立即抓起白大衣和听诊器，边走边问：“怎么了？”他说：“昨晚十点刚睡下，他就觉得胸痛，接着就出汗、恶心、呕吐。为什么不来医院？”他死活不来，说没大事儿，折腾了一宿，到了七点多钟，我看他脸煞白，手冰凉，不能再听他的了，就急忙送来了。我到病房一看心电图，可不得了，广泛前臂加下臂急性心梗。再一看病人，更不得了，明明确确的心源性休克。三级甲等医院该用的抢救措施都已经用上了，血压就是不升，喘就是不停。到九点，病人去世了。家属哭道：“主任，您来得太晚了。”我说：“不是我晚，是你们来晚了。心梗九个多钟头才来，这还得了？”每年我们都会遇到几个或十几个这样的病例，实在令人惋惜。血栓形成引起心脏大的冠状动脉闭塞，是这种急性心梗的首要原因。血管一闭，则血流中断，心肌断血后二十分钟就开始坏死。坏死从内层心肌向外层心肌扩展，闭塞三小时后，坏死区已超过心肌全层的三分之二。闭塞六小时则引起全层心肌的穿透性坏死。因此，在六小时内重新开通闭塞血管恢复心肌供血，是挽救心肌、减少坏死面积的最重要措施。而心肌坏死的多少决定着病人的预后。坏死区占左室心肌的20%，就会发生心力衰竭，达40%就可引起如本例病人的心源性休克。心源性休克的死亡率高达90%以上，那真是九死一生啊。所以抢时间就是抢救心肌，留有足够的心肌才会安全，才会有生命。故一旦有心肌缺血的症候，如发生在胸骨后或心前区的胸痛、胸闷以及出汗，尤其是持续十多分钟以上不缓解时，就应想到急性心梗的可能，必须马上去医院，由医生做出判断和处理。要知道，目前我们已经有立刻开通闭塞冠状动脉的办法。一是溶栓，这就将是一种叫做溶栓剂的药物注入病人体内。人体血液内有一种被激活后可溶解血栓的物质，纤溶酶。溶栓剂可以使纤溶酶原活化，成为纤溶酶。纤溶酶即可将冠状动脉内的血栓溶解，而使闭塞的血管再通。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且可很快起到溶栓效果。二是行急诊冠状动脉成形术，这时将病人立即送入导管室做冠状动脉造影，找到被血栓堵塞的冠状动脉后，用球囊导管开通并扩张它，还常在其中放上支架。这种方法有见效快、成功率高、无出血并发症及残余狭窄轻等好处，但需要有较高的设备及技术条件。保证以上两种办法确实有效的条件是，必须在心肌未完全坏死前实行治疗，发病后六小时或更晚才来医院，该坏死的心肌已全部坏死，再紧急开通堵塞的血管已不能达到挽救心肌的目的，徒劳而无益了。耽搁时间，坐实挽救缺血而未坏死心肌的实际原因有多种，如病人方面的问题、社会急救运输方面的问题、急诊医生诊断水平、医院紧急救护程序是否健全等等。据统计分析，来自病人方面的耽搁是最主要的。由于不认识、不重视心梗症状、心怀侥幸、怕麻烦以及经济条件差等而不愿或不能及时去医院，终于造成时间耽搁。据分析研究，不认识、不重视心梗的临床表现未尽快去医院是首要的原因。较小范围的心梗是否就可耽搁在家呢？否。研究表明，约有三分之一的急性心梗病人死在医院外，主要原因是恶性心律失常，如心室颤动、传导阻滞等引起的猝死。而这一种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在发病后一小时内达到30%以上，且与心梗范围大小的关系不很密切。一旦发生， 如在医院内及时使失常的心率得到及时转复，病人可立刻转危为安，而且可能不影响患者的愈后。总而言之，中老年人，尤其是有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肥胖、少运动的人，特别是近来有心绞痛发作的患者及其亲属，都应熟悉急性心梗的表现，都应记住紧急呼救的方法，离家最近医院的位置，甚至记住和你们熟悉的医生的联系方式，以保证一旦发生心梗，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效的治疗。七，话说冠心病的二级预防，郑芝刚。这个标题听起来文绉绉的，有些费解，其实就是已经有过冠心病发作的人，譬如得过急性心肌梗死或心绞痛，甚至有过心脏性猝死又复生的，已经做过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或者经历过冠状动脉成型术的，包括导管扩张 UCA 和放入支架。试过之后该怎么办？如用一句话概括，必须要做的就是防止下一次。那么为防止冠心病的再发作而采取的措施，就称为该病的二级预防。预防冠心病的再发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这些患者再发心肌梗死、心绞痛的可能性很大。在临床上常可见到两次甚至三次心梗和反复发生心绞痛的病人，二次搭桥、做导管、放支架的也不少见。还有，谁能保证第二次心梗、心绞痛能像第一次那样平稳或较平稳地度过而不出危险？再说，整个心脏只不过是一个拳头大小，以前坏死过一块，如今又要坏死另一块，好心肌越来越少，那会有好结果吗？此外，先不说搭桥、做导管、放支架的巨大花费，有谁不在乎手术前后的痛苦和所承受的风险呢？因此，有过冠心病发作的人，必须把防止下一次铭记在心，并落实到行动上，实行二级预防。怎样实行二级预防呢？这就要请症患者和患过冠心病的诸君做到以下几条。一，把血压控制好。有高血压的患者要将血压降到正常范围，即收缩压小于140毫米泵柱，舒张压小于90毫米泵柱。若能降到120至80毫米泵柱，那就更好。没有高血压者，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每个月或隔一个月测一次。因为随着年龄增长，高血压病的发病率在增加，而高血压与冠心病的关系又非常密切。二，把血脂控制好。不能光看检验单上的正常值，要执行更为严格的控制标准，即每百毫升血中的总胆固醇要小于180毫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小于100毫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大于40毫克，甘油三酯要小于150毫克，应每半年检查一次血脂，以了解是否达到以上要求。近半个多世纪，已有无数的证据证明，血脂代谢紊乱是冠心病发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三，把血糖控制好。糖尿病对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故同时患有糖尿病时，务必把血糖，包括空腹及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分别下降到不高于 6.1 毫摩尔升和 8.0 毫摩尔升的水平。没有糖尿病的人要每半年查一次血糖，因为糖尿病的发病率也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四，把体重控制好。肥胖与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有密切关系，四者常可共存于一人，而以肥胖为基础构成了现今的一个实毛病，代谢综合症。此病患者的冠心病发病率及复发率远高于正常人，故保持或恢复标准体重十分重要。标准体重公斤数的简便算法为用身高厘米数减去105即是。说起减肥，不少人感到太困难，实际上只需要做到八个字：把嘴管住，适当运动。难就难在这需要不吃饱不吃好，还得费力去运动，这其中最需要的是决心和毅力。说老实话，要做成任何一件事，只要是好事，都是要有决心和毅力的。五，把烟戒掉。 早已证明吸烟对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同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说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症等，尽管有害，却是根治无方。而吸烟完全是一个人为的、自我选择的、自投罗网的、可断然弃之的有害因素。我常对我的病人说，吸烟是花钱买病，例如买气管炎、买肺癌、买冠心病，您说这买卖划算吗？戒烟当然是好事，但也需要决心和毅力。六，适当运动。体育活动对减体重、降血压、调血脂、控制血糖都有莫大的好处，是治疗这些病的基本措施之一。此外，运动还有助于增加各器官的功能储备，改善神经体液调节，全面增强机体的体质。当然，应在医师指导下，做对自己来说是适当的运动。七，使用有益的药物。研究表明，阿司匹林可抗血小板凝集，可大幅度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作，这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第二种有益的药是贝塔受体阻断剂，代表药物有贝塔勒克、美多辛胺、康可、比索洛尔、安喜辛胺等。它们首先是很好的降压药，同时还可明显减少再次心梗，减少心肌缺血，减少心律失常，减少猝死，从而降低死亡率。第三种药物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代表药物有雷米普利、卡托普利、伊纳普利等等。这类药也属降压药，试验证明这种药还可显著减少再次心肌梗死，减少以后再做冠状动脉搭桥和冠状动脉扩张、放支架等手术的可能性，减少病人的死亡率，故不但于防病有益，同时还会节省大笔花费。第四种，以降血胆固醇为主的他汀类药物，如舒降脂、心法他汀、利普妥、阿托伐他汀、血脂康等。它们不仅降脂疗效显著，而且还可使已形成的斑块缩小，并保护血管内皮系统，有很好的冠心病预防作用。以上几种药物的效果已经在国内外的许多试验中得到了证实，并得到公认。我们见到许多病人也确实在吃药，而且吃相当多的药，但吃的却不是这些防治冠心病的关键药、首选药，或已经过大规模验证的药，而是用一些作用不肯定、疗效不确切、到处广而告之、费用昂贵的药物，或以保健品替代药物，将二者不加以区分，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最终受害的只有自己。一个已患过冠心病的人，如能切实地实行二级预防，实践以上措施，就有可能长治久安、延年益寿。我们的很多病人就是这样做的。反之，我行我素，不良习惯不改，该治疗的病不认真的治，或虽治之而不得其法，后果堪忧，这样的病人也不乏其例。切记，事在人为，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八，动脉硬化让你没有好心肠，唐文。老李70多岁了，已离休多年，除了肥胖、动脉硬化和高血压之外，平素身体还算硬朗。年前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携眷回来看望他，祖孙三代相聚，外出聚餐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午宴后，老李突然出现了2次腹泻，继而有少量鲜血便，加上剧烈腹痛，使全家人都紧张起来。因为老人平时消化功能很好，并无腹痛、腹泻、便血之类的麻烦事儿，卫生所的王大夫也犯难了。老李到底是怎么回事？食物中毒、菌痢？可全家老少10来口人，除老李外谁也没有出现一点问题。炎症性肠病？可从来没有任何症状。大肠肿瘤？体质和精神一直很好，去年体检时还做过大便隐血试验及消化道备餐透视，并无任何可疑之处。王大夫在给抗生素等治疗的同时，转送老李到上级医院诊治。陈教授接诊病人后，发现老李血压高达24至13.3千帕，180至100毫米泵柱，左侧腹部有明显压痛和轻度肌紧张，肠鸣音少而弱， 刚查指套上有新鲜血迹，陈教授立即给老李拍了一张腹部平片，做急诊结肠镜检查。一个小时后，检查结果送到了陈教授的手里。老李究竟怎么了？王大夫和老李的家人也围了过来表示关注。陈教授说，大家都知道冠心病吧，简单的说是由于供应心脏营养和氧气的通道冠状动脉狭窄或完全堵塞，引起心脏缺血而发的病，表现为心绞痛乃至心肌梗死。但是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肠道特别是结肠也可发生类似情况。供应氧气和营养的血管出现狭窄或堵塞，两者最常见的病因是动脉硬化。轻度结肠缺血时，症状为腹痛，表现为左侧腹部压痛，肠可自行恢复。如进一步发展，则腹痛加剧，并出现腹泻或血便。严重时可发生结肠穿孔和腹膜炎。疾病也可向慢性方面发展。腹痛的特点是在饱餐之后发作，久而久之肠腔狭窄而发生肠梗阻。你看这个过程是不是和冠心病的发病相似？真怪，冠心病胸痛多在左边，缺血性肠病的腹痛也在左侧。老李的老伴说。陈教授笑了笑说，缺血性肠病之所以容易发生在左侧左半结肠，是因为这个区域的动脉发育本来就较差，侧支循环少。至于症状容易发生在饱餐后和排便时，是因为此时血流量下降更明显。陈教授接着说，诊断此病的关键在于提高警惕。凡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腹泻、血便时，均应考虑到此病。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者更要注意。此病的另一特点就是症状常出现在饱餐后。正如老李那样，如果是慢性的，减少饭量或不吃饭，腹痛会减轻甚至不发生。他顺手拿过那两项检查报告说， X 线腹部平片可见到广泛的结肠胀气和扩张，重要的是无气流平面等梗阻征象。肠镜报告肠黏膜上有紫色血泡，表示已有肠黏膜和黏膜下出血，这是早期的典型改变。如在48小时以后再检查，就可见到溃疡了。此外，我已吩咐主管医生做大便致病菌培养，以排除沙门氏菌、致褐氏菌、空肠弯曲菌等细菌引起的感染性肠炎。还需注意查大便阿米巴原虫。冠心病有时要做血管造影，缺血性肠病也要做吗？王大夫又问。一般不用，如怀疑有急性肠系膜缺血时可以考虑，因为它和缺血性肠病的处理方法不同。一周后，老李转入了消化科病房，经过进食、静脉点滴等治疗，腹痛消失，结肠镜检查正常。陈教授说，眼下可以放心回家，但应定期复查。本病重在预防，包括防治动脉硬化，饮食不宜过饱，更不要暴饮暴食，平时保持大便通畅，防止便秘的发生也很重要。九，话说心肌病，郑芝刚。人心都是肉长的，这话不假，心脏是由许多肌肉纤维构成的，它们收缩时变短，舒张时伸长。心肌收缩时心腔缩小，内压升高，将血液排入大动脉而流向全身，舒张时心腔扩大，内压降低，再将静脉血吸纳进来，为下一次收缩排血做好准备。正是心肌的收缩运动才使心脏像一个循环的血泵一样，永无休止地把血液推向全身，再从全身回收。各种心脏病最终都会伤及心肌，影响心脏功能而危害健康，但其中的许多病，如先天性心脏病、心脏瓣膜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冠心病、肺心病等等，都是间接损伤心肌的。患先天性心脏病或瓣膜病时，心脏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心肌。高血压性心脏病的起因是动脉血压升高，使心脏排除阻力过大。冠心病的病因是为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内形成的脂质斑块堵塞了血管，造成心肌缺血。肺心病则是胸肺疾病引起肺血管损害，随后引发心脏病变。 可见这些疾病首先或直接损害的不是心肌本身，而是有关的某些组织。心肌病变继发于其后，故这些病不算是心肌病。与以上相对，另一些疾病却是直接损伤危害心肌本身的。临床上，病人也确实以心肌功能障碍为重要或主要表现，故这些病可称为心肌病。这些心肌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异性或继发性心肌病，这类心肌病的病因明确，发病机理大多清楚，也就是说基本上已弄明白，其心肌损害与某种特异的因素有关。与妊娠分娩有关的多发生于妊娠最后一个月和产后半年内的围产期心肌病，与长期大量饮酒有关的酒精性心肌病主要发生在我国东北，与体内缺乏微量元素硒有关的克山病等等，都属于这类心肌病。还有一些心肌病变并发于某些全球性疾病，是这种病全身性损害的一部分，伴发于尿毒症的尿毒症性心肌病，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性心肌病，并发于结缔组织病的心肌损害，以及全身淀粉样变性时的心肌淀粉样变性等等，也属于这一范畴。另一类是原发性、特发性或原因不明的心肌病，顾名思义，是指病因不是很明确，发病机理尚不十分清楚的心肌病。这类心肌病通常就称为心肌病，病名前面若无有关病因的专门修饰语而直呼心肌病的，说的就是这类心肌病。根据病理生理特点及目前了解到的有关病因与发病因素，人们将此类心肌病分为五种类型。一、扩张型心肌病。由于男性患者58岁，因近三年来乏力、气短、水肿来就医，我们根据其心脏很大、肺肝淤血、下肢水肿，考虑为心力衰竭，超声心动图检查见其四个心腔显著扩大，心室壁薄，心肌收缩运动普遍差，心排血分数仅为正常人的四分之一，未见到瓣膜病、先心病、冠心病、肺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以及继发性心肌病的诊断依据。这个病人是扩张性心肌病的一个较典型病例，其特点就是不明原因的进行性心肌损害，终至心腔扩大、心力衰竭，可并发心律失常、预后差。现认为部分病例可能与感染有关，还可能与遗传或其他心肌损害因素，如妊娠分娩、饮酒过度、某些药物、代谢异常等有关。扩张型心肌病是心肌病中较多见的一种类型，改善营养、增强体质、控制上述可能的发病因素，将有利于预防本病。目前对扩张型心肌病的治疗主要靠药物，如使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利尿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强心剂等。对无效的难治病例，可适用起搏器治疗或做心脏移植。二、肥厚型心脏病。一例男性患者52岁，诉说体力活动时胸闷、气短，剧烈活动时头晕、目眩，已经五年多。我们在其胸部听到第四心音及响亮的收缩期心杂音。他没有高血压或其他心血管病史，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其左心室腔很小，仅33毫米，其室壁很厚，室间隔达27毫米，左心室后壁达14毫米，左心房扩大，还合并有二尖瓣关闭不全，左心室的血液流出道宽度仅为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当我们特意为其21岁的女儿做检查时，发现她的心脏改变与其父亲几乎一样，室间隔很厚，左心室腔小，左心房大。这是一例较典型的肥厚型心肌病病例，其特点是心室壁呈不对称型肥厚，即室间隔异乎寻常的增厚并突入左室内，致心脏排血受阻，舒张困难。其他部位如心尖部的非对称性肥厚也有报道，因同一家族中可能多人发病，故遗传是其重要的发病因素，可猝然死亡是本病的又一特点，其原因可能是恶性心律失常，如心室纤颤等。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应避免做激烈运动、过度持重或摒气等。当前的主要治疗原则是以药物迟缓肥厚的心肌，防止心动过速，可用贝塔受体阻滞剂及钙通道阻滞剂。 重症患者可采用手术、介入治疗等设法除掉过后的心肌。起搏器治疗也是一种选择。肥厚型心肌病临床并不少见。三、限制性心肌病。本型少见，在我国仅有散发病例报道。主要的改变是心肌纤维组织在心内膜和心内膜下增生，其厚度可达数毫米，从而使心室内膜硬化，心脏舒张期扩展困难，静脉血回心障碍，而这些会使心脏排血减少，静脉系统淤血，并导致心力衰竭。迄今病因未明，可能与感染、自身免疫以及营养、遗传等因素有关。本病愈后差，只能针对心力衰竭对症治疗。近年有人做心内膜剥离手术，效果较好。心脏移植也是一种选择。四、右室心脏病。本病也较少见，病因不清楚。有人认为是先天发育异常，另有人强调是后天获得的。心脏的主要改变是右心室心肌部分或全部缺失，被纤维或脂肪组织替代，由此可发生右心衰竭，表现为水肿、肝大、胸腹水等。当有的病人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反复出现来自右心室的恶性心律失常时，本病又可称为致心律失常型右室心肌病。右室心肌病愈后不好，对症治疗心力衰竭，控制心律失常是主要的治疗方法。五、未定型心肌病。未定型心肌病也称未分类心肌病，是指不适合归类于上述类型的心肌病，也较少见，当然病因也不明确。综上所述，原发性心肌病病因不明，类型众多，临床特点各异，治疗方法还不完善，故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不少。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还有增加的趋势，故更应关注。在中老年人中，扩张型与肥厚型心肌病均可见到，右室心肌病也有发生。老年人发生的扩张型心肌病与冠心病的心力衰竭型，即所谓缺血性心肌病，区分较为困难，往往需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方可明确。在继发性心肌病中，酒精性心肌病、药物性心脏损害、甲亢与甲低时的心肌受累，以及尿毒症性、糖尿病性心肌病等等均可遇到。总之，心肌病无论是原发还是继发，中老年朋友对此都应有所了解。